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春节马上到了，然后大家都在准备着要过年，要和家人团聚。但是呢，可能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新闻了，经常不知道是谁这个人呐，他发明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但是非常令人厌恶的词，叫做恶意返乡。这跟我们很多年前的一些词汇联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今天呢，想采访的一位朋友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最近呢是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在这期间有一些比较繁琐的一些过程，但是呢比较顺利，他也很顺利的回到了上海吧，现在正在上海隔离。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他来聊一聊。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跟我一起聊天的是伊娃，伊娃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我是伊娃，我最近刚从西雅图回到上海，目前在上海酒店隔离啊，预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们都会很快乐的。他个人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在上一周回国的，对吗？
对对对，我现在已经是隔离的第十天了啊，应该叫今天是这边的星期天嘛。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所以我想就是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要回国呢？因为就是据我所知的话，中美的这个航线问题，不管是熔断啊，或者是这种关于各种文件，比如说你要打的疫苗啊，各种各样的文件都比较复杂。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要回去呢？
首先我想说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没有什么特必要紧急的情况回国，因为现在回国确实比较繁琐。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个先生还有孩子都在国内啊，然后因为我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来美国待了半年，现在是打算就回国定居了啊，所以就是跟家人分开了半年，然后也是打算这次回国之后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必要的事情的话，可能就至少一两年内可能不来美国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才选择回国的。对，
也就是说是一个必须要回国的一个情况，对吧？但在你回国之
前，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去关注一些就是公号啊什么的，会看就说回国要准备一些什么。因为我之前我的奶奶她是九十大寿嘛，我们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回国去，然后给他祝寿。后来我发现那个非常的繁琐，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究竟回国应该准备一些什么东西，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这个要看就是大家自己的那个身份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国籍的人的话，那你回国其实不需要准备什么，你有护照就可以了，护照的那个有效期在有效期之内就可以。那如果是一个美国国籍、美国公民的话那要回国的话，我自己理解应该是需要有一些合适的签证比如说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签证之前我也有朋友就是申请，因为家里的老人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他申请到了人道主义签证。那现在对于这个发放人道主义签证是不是口径怎么样，我不是特别清楚。但如果大家是中国公民在美国的话，那其实回国是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东西的。但是美国公民的话，这个签证方面可能是就是需要拿到特殊的签证才行，可能一般的旅游签是不行的，我自己理解的话。
OK， 所以你回去的时候，那你的疫苗是怎么样一个要求？然后还有你的什么阴性证明什么的，是什么样的要求呢？
其实回国的话，他并不要求说你一定要注射疫苗才能回国，他只是要求有这个核酸的这个证明。然后核酸的政策是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是1月13号之后实施了这个新政。新政的话就是要求你在回国之前的那个七天 就是回国前一周要做一次核酸，要阴性，然后那次核酸就是简单的捅鼻子就行了。然后在你回国之前的48小时内，我的话就是登机前一天去做的，也都来得及。那次核酸的话就是就是要做，对， PCR 要捅一下鼻子，然后他还要做一个静脉抽血。然后但是这个就是48小时的这个核酸的话，它会根据你注射的疫苗的不同就要求不一样。好像如果你之前打的是完全注射了这个灭活疫苗的话，国内的，那你只需要做两个 PCR 就不需要抽血。但像我们是打的美国的辉瑞疫苗或者是其他的 Moderna 疫苗的话，那这个48小时内的这次核酸的话，它就是捅鼻子加抽血。其实所有的这些需要的东西在那个大使馆的这个网站上啊，像我们的话是旧金山的领事馆，它那个网站上都有最新的最全的这个就是你需要出具什么东西。通常来说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核酸的这个阴性证明啊，然后因为现在是要求两次核酸嘛，所以就两份报告都要那个上传，然后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居留的这个证明，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绿卡的一个扫描件啊，把它那个上传了。其他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哦，还有一份可能还要填，好像还要填两个表格啊，一个表格是就是疫苗，就是承诺你打疫苗的这个记录都是真实的，然后把咱们平时常用的小白卡拍照也上传。然后还有一个是出发前一个星期的健康监测，那也就是一个表，就你每天测一下自己的体温，然后把你的体温记录一下，签个字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觉得并没有那么复杂了，
其实就是这种文件准备类的，它都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问题还是不大。那你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这是我第二次回国了。我一年前因为当时也是家里人一半在美国一半在中国这种情况，所以我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我们一家六口都回过一次国，所以我是有一定的经验。上一次回国比这次其实更挑战一些，是因为当时西雅图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啊，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当时我们是从那个加州，我忘了是洛杉矶还是旧金山走的，所以当时的话感觉还要麻烦一些，因为还要去加州，提前去加州住那个酒店，然后再去加州找那个核酸的测试的点。然后这一次的话西雅图可以直飞，所以呢我就在家门口做这个核酸。然后我其实比起那些外州的那个旅客来说，我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有很多人是外州的人，所以他们要在这边连续的住酒店，要住7天在新政之下。就旧的政策的话，你其实只需要提前2天来，你就可以做核酸了。现在是要求提前一个星期，你就得到当地来做核酸。做完之后，你还一般来说还不允许你就是又回到自己本来的地方，所以你就得待在西雅图。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在西雅图当地就直飞的就比较幸运，而且已经有过一次这个出机场的，包括做检测呀，包括隔离的这个经验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还 OK 吧。
对，我当时看你的朋友圈的时候就觉得你还挺，就是看到你已经到达那个上海的时候，当时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就是我虽然自己不去，但是因为我经常看新闻，在你之前有一个航班是已经即将到达中国又返回了，然后在你之后，然后中美又因为这个航班的问题，现在也有点事实上断航的那种感觉了。我当时就觉得啊，我的朋友非常的幸运，他非常顺利，然后也没有什么波折的就回去了，就还挺好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运气吧，因为我们确实是提前订的机票，所以当时我们订的时候机票的价格也并没有说特别的贵啊，然后正好我们订的这一班呢就没有被熔断，然后所以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被熔断了，然后要改签的话，他们可能找一些票代啊，可能他们付出的经济上的这个代价就会大一些，然后有一些就确实现在这个因为奥密克戎的原因熔断的比较多，而且后来美国又反制嘛，又要 cancel 中国的航班，所以现在事实上可能就确实几乎接近于断航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在这个正好航班是幸存下来了，在这个断熔断的大熔断里头。
对对，几乎没有任何的波折，非常的幸运。 我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昨天从中国来到美国，他们买票大概是28000往返。你回去的时候价格是多少？你是往返吗？还是说就是单，应该是单程？
我是单程，因为这个票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因为都是我先生帮我订的，然后所以可能，但是我们因为订的早嘛，我记得反正当时我问过，我觉得价钱并不是很贵啊，包括我们去年春节回国，正好也赶上春节，好像是一个回国的一个当时是一个低潮期吧，所以我们当时那个航班上，我记得人是非常的少，所以当时那个航班也是美联航的一个特价的一个航班，反正就是加上里程啊，再加上自己掏钱呢，反正就是每张票可能是在1-2千美金左右吧，啊，反正而
哦，
且
那
加
是
上有
挺
一些
便
是
宜的。
里程换的，所以总的来说就还 OK，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回国的想法，但是又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天哪个时间回国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像那个有一个公众号叫北美票帝啊，它呢，然后包括各个主要的这个回国的这些航空公司啊，有美联航啊、Delta 呀，大家都可以多关注，他们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特价票啊，或者一些促销政策哈，然后。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买那个美国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因为就是考现在特殊的原因嘛，就熔断政策它不是只针对美国航班的，就是中国航班出现这种达到的那个熔断标准也会熔断，所以说我不是说国内航班不好啊，只是说现在特殊情况下，国内航班面临着两种风险，一种风险是自己出现熔断，然后一种是可能出现像最近这个拜登这种反制的情况，就是被反制熔那个取消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买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票呢，稍微至少只有一种风险吧，嗯。
所以说，你这个真的都是经验之谈。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完全想不到说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可能中国的航班那个饭菜味道会稍微好一点吧，我就会选中国的航班。你这么一说，我大概就明白了。所以说，这个美国航班的话，就是它是同样的风险下，它大概是一半的风险左右。
对，因为就是其实平时是差不多的，但是一旦出现就是美国航班因为这个病例数被大批量熔断的情况下，你像就拜登就对等的就是这种反制，就要取消那个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这样的话就对于那些中国航空公司来说，其实就属于一种无妄之灾了，嗯。然后其实说到吃饭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西雅图这个 Delta 的这个航班时间点是非常好，它是晚上11点的，所以其实你在出发前你可以吃一餐比较饱的晚餐，然后上了飞机之后，其实就可以开始睡觉。然后等你一觉睡个8、9个小时，起来醒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航程就已经差不多到韩国，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韩国了。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很饿的话，他会给你送的那个早餐，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但是其实也可以不吃，因为不怎么好吃。反正我的话，因为考虑到避免在航班上被感染吧，我自己，因为当时已经11点了，我其实也吃了晚饭的，所以他发的晚饭我就没有要，所以我只是他发的那个早餐，我稍微吃了一点点，但其实我也不是很饿，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疫情之下，在飞机上不是说大家都要不吃不喝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反正尽可能的出发前多吃一点吧，嗯。
我看到之前，我的最早回去的那一批朋友，他们跟我说，他们上去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带着他的妈妈一起回国，他们俩是穿了防护服，戴了那个N95 口罩，然后戴了面罩。那你们这回回去的话，也是这样严阵以待吗？还是说，觉得会好一些，会比较放松一点呢？
其实根据我自己2次这种就是跨国旅行的经验，包括我在美国国内也做过几次国内的航空公司，我自己都自始至终是没有感染。一方面打了2针疫苗，一方面我自己其实就是戴一般的医疗口罩，那种3层的那种蓝色的或者黑色的那种口罩就行了。我从来没有就说在航班上全程戴什么 N95，主要是我自己觉得呼吸很困难的情况下会睡觉什么都不舒服，然后我觉得戴医疗口罩，然后。在回国的航班上，我换了一次口罩吧，然后其他时间，然后我也没有穿那个防护服，我也没有戴那种什么。 就是刚刚提到在飞机上防护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在疫情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比较紧张，所以不少人穿着这个全套的这个防护服啊，或者是一些面罩啊，包括 N95 啊登机啊，我不是说那样不好哈，但是就是一方面你穿着全套的防护服在飞机上可能会很不透气，下飞机的体温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你下飞机的时候还要测体温，所以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全程穿这个防护服的。然后 N95 如果你个人是受得了这个十个多小时十二三个小时的N95 这种呼吸比较不顺畅的状态的话，那也可以戴。我个人的话是觉得很憋很难受，我在机场是戴过 N95， 然后上了飞机的话我就是戴一般的这个三层的那种医疗的那种防护口罩，然后在旅行途中呢就是一觉醒来的话换了一个新的这个口罩，我觉得就差不多了。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的话，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在飞机上，我刚刚也讲过了，我因为航班的原因，我自己是不饿的，所以没有吃飞机上的晚餐。在吃早餐的时候呢，我也是观察了周围的人，他们在吃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吃的，等他们吃完了，我才吃的。而且我吃的时候也并不是把整个口罩都摘掉，我就是把嘴巴这个可能掀起来吃一下就好了。然后因为这个现在回国的航班呢，它也都是安排的座位是间隔的，所以像我的那一排坐的是中间四个位置，我和我的那个邻桌呢，邻座呢是中间是隔了两个位置的，然后跟旁边的人呢也隔了一个走道。然后所以我觉得在飞机上其实一个戴好自己的那个一般的医疗外科口罩呢其实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就是大家更小心一点，你愿意接受 N95， 那当然也可以了。
所以说，伊娃给我们的建议都是非常非常实用和实在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这一节的时间也快到了，然后我们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请伊娃跟我们聊一聊飞机上的一些防护措施，以及他下了飞机之后他面临的一些挑战。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我们关于回国的一些措施。我们刚才伊娃已经聊到他在飞机上的一些防护，不需要过分，但是要比较谨慎。对吧？除了你刚才聊的那些，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即将回国的这些朋友们注意的呢？
其实飞机上还好了，反正基本上就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稍微就是可能喝水的频率不是像平时那样喝那么多，但也不是说绝对不喝，因为不喝水肯定是不行的，就我适当的就是减少一点点喝水的量，这样就是去卫生间的次数可能会少一些，然后每次去的话也都是洗手啊这些东西都做好，然后每次在触摸那个食物之前可能都用这个湿纸巾啊或者消毒的随身带的这个消毒的那个消毒洗手液，把手清洁干净，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这些大家我觉得都能做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小的 tip 呢，就是现在去做核酸检测呢，就是像我就是一个人回国嘛，所以就一个人去做的。但我知道有一些留学生朋友呢，可能他会就是三五个就是大家同时回国的，他可能会结伴去做这个核酸检测。这个其实北美票地也提醒过，就是现在的话就建议大家做核酸检测都自己去啊，不要结伴去。因为你如果结伴去的话如果你这个检测的人里边有一个是测出来阳性的话，那你跟他同时结伴去的人呢，也会被认为是密接，也会拿不到回国的这个绿码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这个是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核酸检测呢，尽量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当然， 对，当然，如果你是一家子回国，有一个人走不了，你就走不了，那当然无所谓。但是，就对于那种朋友啊，就是同学呀，你说约着一起去，就没有必要。
哇，这个信息太关键，太关键了！大家都喜欢结伴，然后只有你提出这个，确实跟大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问题。万一跟你结伴的朋友阳性了，你就跟着相当于是遭受了无妄之灾，确实。
对，因为前段时间出现过这种例子，所以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关注北美票帝，也会发现他其实给大家提示过，这现在要避免这一点。
所以说这是你把第三次提到北美跳地这个公号了，非常的好
是，
用。
对，他应该在这个要回国的这个华人群体里是很有名的。他在微博上有微博号，然后在微信上也有公众号。微博上面可能就是实时发布的一些就是航班熔断信息啊，这些是比较快的啊，所以。包括我们就是一般回国的话，大家也都会在微信上入一个就是同一个航班的群，然后同一个群上有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信息，所以大家如果要回国的话，也建议大家找到组织有一个加一个群，然后另外我就是我也会，其实我也平时会比较常用这个小红书来看一些信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关于回国的这些情况的这些，包括经验分享的话，好像这些社交平台上，我发现就是小红书上分享的比较多一些啊。
这两个我们提到的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哪个社交媒体也好，我们没有收广告费，纯粹就是真的实用
对。
性 分享，非常的有用。我自己会有时候会去看那个小红书，但是因为票帝那个，我确实还没有到要回去那一步，所以我就还没有去看。但这两个大家记住，如果你要回国的话，经常去看一看，会对大家都有帮助。那好吧，那现在你就非常顺利的抵达了中国，然后开始就是进入你的酒店去了，对吧？我知道，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从中国回到加拿大的时候，他是加拿大是自主居家隔离，就是在他隔离的14天之内，就自己独自就回去了，既没有人陪伴，也没有人管他，自己居家隔离。政府号称是要给他打个电话，或者是要去抽查去他们家，但是既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也没有抽查。他中间因为网络问题搞不定那种，就是加拿大是规定你回来第8天的时候要去，通过视频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当面捅个鼻子，然后把那个测试盒给他寄回去。但他网络出了问题，回不去。他就打电话问那个相关的防疫人员，加拿大防疫人员说：“那你就自己去那个就是实体的地方去测。”然后我的朋友说：“哎，不是说我必须居家隔离了吗？我出去没事儿吗？”说：“你出去吧，没事儿。”国内是不是这方面会比加拿大？我相信北美也跟加拿大差，就是美国也跟加拿大会差不多。国内是不是会比较严格一点点？
应该说美国还不如加拿大，因为从中国，当然从中国本身，中国其实就没有什么病例嘛，本身也是安全国家。但是美国实际上你入境美国的话，没有人要求你必须要居家隔离多长时间，因为美国其实本地那个疫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从国外，像我因为往返美国已经在疫情期间已经往返美国是相当于有2次了吧，所以就是，回美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任何在，包括你在那个出机场的时候，也没有人说要测你的体温，观察你有没有症状，就一切如常就回国了，就也不需要去居家隔离什么的，所以美国这方面是，就已经完全躺平了，我自己觉得。然后国内的话，大家也知道，国内防疫还是采用的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所以现在这个隔离政策的话，跟我上一次回国比，只能说是更严格了，并没有像我去年回国的时候还想，我再过一年回国，是不是这些隔离的政策会有所放松，会更简单一些？但实际上是更严格了，可能也跟最近这个一方面冬奥会，一方面这个 Omicron 的这个严重性可能也是有影响的，
更严重了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上一次，是我忘了是哪个朋友，是你还是谁？有在群里说是，有在那个自己朋友圈说是回去的时候是有一个班车负责接送，然后你到那儿之后，就是相当于直接班车把你送到酒店，然后中间不会跟其他的人
对对对，
接触。那
这
是
个
严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更严格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哈。第一点呢，就是到了机场，然后去分配到酒店，酒店有大，每个酒店都有一个大巴来接啊，每个区都会安排大巴来接，所以是全程是有这个专车接，然后专门的通道，所以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措施，这个跟以前是没有区别的。区别点在于，一个是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呢，是下飞机在机场有一个核酸检测，那个检测是不出报告的，你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大概在3天内打电话给你，就会转移。没有打电话说明你就没问题。然后那一次核酸，我也提醒大家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核酸检测的经历，就在美国，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做核酸检测都没有在浦东机场那一次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但可能对小孩子会好一些。我们上次回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女儿的话，会手下留情一点吧。但是肯定跟其他任何地方的核酸比，都是捅的最深的。然后还有一个，然后就上一次回国的话，就是到了机场做一次核酸，完了14天出隔离之前会做一个核酸，那次核酸出来是阴性的，你才能够顺利的解除隔离，然后进入那个假期的这个流程。但是这次的话是整个我进来之后，我第一天就是下机场那天，除了有一次核酸之外，我中间第四天第七天包括今天第十天，所以说是等于是在隔离期间加了三次核酸，这个是上一次回来的时候没有的。上一次等于你全程他就是每天会有酒店的人来给你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测你的这个额温但是不会再给你捅鼻子。但这次等于我是额外的做了三次核酸检测，就今天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刚做完我今天第十天的这个核酸，都是酒店的人那个防疫工作人员上门来给你做，所以也是不足不出户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加码。再有一个呢，就是以前的那个假期呢是这样子的，就如果你的目的地不是那个上海，那你的比如说我父母目的地是重庆，那他们解除隔离完之后呢，直接就重庆，就直接就坐飞机回那个重庆，在重庆那个航班下机场的时候呢，会有当地的防疫人员专门来用那个车，面包车把他们接回重庆的隔离点，再隔离七天，是这样子的。
是接回重庆的隔离点，还是说回到
隔离点？隔离点。
OK，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这个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当时重庆是这么一个规定，像北京的话，它是规定你满21天之前你是不能回北京的，所以必须要在上海再待七天。就这个七天呢，实际上在之前上海对于这个七天它并没有严格的一个管控，它的政策就是只要你在上海就是能够找到接收你的酒店，那你就去那个酒店住七天，自己住七天，然后在这七天之间呢，酒店也并没有任何说不准你出门的这个政策，所以那个七天呢是很多人会钻这个七天的漏洞吧，就会出去玩啊，吃饭啊，逛商场啊什么之类的。那前段时间就出了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隔离完了这个七天结束的时候他查出阳性，但在查出阳性之前他就已经去了很多大商场玩的地方，还包括很多餐厅，所以当时他的这个事情呢导致上海很多人被判定为密接就要隔离。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也是国内的那个议论也很多嘛，所以现在就是在1月23号还是25号之后，就七天这个假期的这个酒店呢就出现了新的政策。以前的政策就是你自己去联系不同的酒店，它有一些酒店是接受这个假期隔离的，那你就可以订档次的话，可能从五星级的连锁的那些豪华酒店到比较一般的经济酒店都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选择。然后假期期间呢，你就一般来说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地方，但比如说你要实在是戴个口罩出去遛个弯什么的，其实是没人管的，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这个假期其实跟这个14天隔离的政策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就在于说你不得不还换一个酒店，然后那这期间那就是不能外出酒店，但应该通常据我了解情况还是可以外卖的。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酒店的政策因为是刚出来的，所以各个区呢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上相当于是一个盲盒了，就是可能就到时候安排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吧。这个我还没有经历到，也是我现在一个未知数，我到时候那个知道大概会去什么样的酒店了，也可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但目前对于这个七天酒店会到底花落谁家，就处于一个未知的状态，就是目前的一个新政策。嗯，
是的，因为我的邻居他们是11月份回去的，他们之前就像 就像你说的那种政策，他们是14+7，他们是回北京嘛，他们是北京郊区的人，他们就是在最后那七天他们是出去遛弯吃饭都没有什么影响。那你现在照你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21天根本就不是14+7隔离，是21天隔离，应该是这个性质对吧？
嗯，是的是的。然后如果当然就是如果你是上海本地人，你在上海本地有这个住房，而且你的住房那个能够满足自己独居，就说你如果要回上海自己居家隔离的话，好像也并不是100%不可以。但一方面你得跟当地的这个社区街道协调，就街道得同意，因为有很多街道是不同意的，因为这样也会增加他们工作的麻烦，因为需要去上门给你贴磁条啊什么的。再有一个，他们是要求跟你同住的人就应该要搬出去，比如说你要自己回自己家了，那可能你家里的那个先生啊孩子啊可能就得出去住别的地方或者住酒店。所以其实现在就很多人为了不麻烦自己家里的人，他也就选择还是就去酒店隔离。对，
这个措施就有相当于没有。实际上
可能对于有一些就是自己单身自己有房的人的话，还然后加上他的那个社区和那个就是小区愿意帮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肯定在家隔离也是最好的。但是就是实际上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对，
确实是这样。不过起码说后面七天的这个隔离你点外卖这种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在网上大家都会看到，就是不同的酒店它那个如果说你可以点外卖那是很好的。还有一些酒店它是你比较 lucky， 我知道你比较 lucky， 正好分到了一个就是可以点外卖的酒店。我看到就是小红书上面或者是微博上面有人说自己的酒店，有的酒店的外卖就有的酒店给提供的隔离餐真的很不错，但是有的酒店就不行。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有点要看运气了，你就运气比较好。
这个就其实我也不知道假期是不是一定能点外卖，但目前就是小红书上就别的已经假期了的人反馈的情况，还是大部分都给你提供这个点外卖的选择了。然后像这个隔离酒店，我
是不可以自己去拿的吧，对不对？
都会有人给你送到那个门口，他会有规定的时间段。像我这个酒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它是1天3次的送餐时间。像早上它规定的是7点到8点送这个早餐，但实际上我今天起晚了，我点的那个点的早餐其实是8点10分才到的，但他们也给我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真的不错。而且因为在国内你点这个外卖嘛，你都可以提前点，然后点定好时间，所以你每天只要提前把时间约好了，就不会出现说是饭菜到了门口都凉了，或者说饭菜到了他们不给送，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还挺好的。我就希望能在这个酒店再住一共住满3个星期，但是政策不允许。
对对对，我仅仅只是听你，因为当时就是听说你可以点外卖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你是在中美两国都待过长期的这种人，你是明白我们在这边就是食物好匮乏，
是
酒店
是这边
那也很好。
对，这在国内点外卖确实很方便也很准时。美国的西雅图的外卖确实是时间比较慢，然后价钱也比较贵。对，
真的也不是很好。那好吧，我们这一期就这一节小节就快结束了。那我们下一小节呢，我们想聊一聊伊娃同学究竟点了什么美味的外卖呢？那来尝一尝我们吧。
这个也需要聊吗？好吧，
要聊。我们很喜欢听一听这些快乐的事情，来冲淡这个不快乐的主题。好的，那我们等一会儿再聊。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OK，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聊一下就是整个这个主题当中我最关心也最期待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国的隔离酒店外卖篇。非常希望就是伊娃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吃了什么好吃的，让我们在不快乐当中寻找一些快乐。
我觉得光聊吃的可能也比较单调吧，我就大概聊一下隔离期间的这个生活吧，就怎么让自己在这个就不得不接受的这个隔离的生活中能过得更 happy 一些，更 healthy 一些吧。嗯，然后外卖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在那个上海松江区的一个隔离酒店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它挨着一个大学城，所以附近的这个外卖呢选择还是挺多的。我一般就是我天天就是
重庆人，对不对？
对，我是重庆人，所以我肯定是什么麻辣烫呀、冒菜呀，还有就是我最近点的最多的就是一个炸串啊，那种烧烤串，我一般在晚餐的时候会点那个炸串，因为有肉也有菜就挺好的。中午的话可能就会有的时候会点一些就是酸菜鱼配饭呐、或者点一些小炒，因为附近有几家小炒它是有那种小份菜的，所以我一般会点可能一荤一素配上米饭，因为这样就感觉有吃一些小炒家常一些。然后有的时候就点一些那个，我也经常点那个绝味的鸭舌做零食。
哦，好想吃。
嗯，然后就是所以其实我还点过一次这附近的那个寿司，因为不过这个松江附近的日料可能少一些，等回头要是换到其他地方的话可能会点更多日料，因为我觉得上海的话日料是做的特别好的。然后早上的话我一般就我就会一次性的可能买一堆那个巴黎贝甜呢、或者是什么其他地方的那个面包，然后我就自己在，因为早上你要凑赶上那个早餐的点的话你就得早起来点嘛，我一般就点好一堆面包，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然后再点这样子。
哦，
反正
还以为你会点点什么吃饭啦什么小笼包。
也点过，我刚来的时候因为时差没有倒过来，早上醒得比较早，所以我也点过早上的那种那个就是粥啊包子呀，就是那些卤鸡蛋啊茶叶蛋那传统的中式早餐了。现在就为了省事儿，我一般就点那个面包，然后我自己再配上我的奶茶。我倒没有点很多奶茶这种东西，因为那种东西我觉得热量比较高吧，所以我也没有专门去点一堆奶茶来喝。当然大家如果很想喝奶茶的话也可以，这附近的各种各样的奶茶应该也蛮多的。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现在是也没有休假嘛，我也是远程的在给继续做我自己的这个本职的工作，然后因为公司也允许我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但是不能超过半年的这种情况啊，半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再看情况再调整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的早上呢还是尽量起来的，还是会起来的比较早吧，我尽量有会的话有时候会六点就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七点起来就开始按美西时间的下午时间工作，跟大家讨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然后我会每天把当天的工作处理完，通常可能就到了我这边下午的那个三点啊四点，根据这个情况啊，然后工作完了的话我就会自己放松一下这边的话就是它这个地板是个木地板嘛，还比较干净，我也可能会做一些就是噪音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帕米拉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运动，可能我也不是运动的特别疯狂，我可能也就运动20分钟到半小时，然后感觉今天的运动量 OK 了，然后我就会自己就是洗漱啊，然后可能看看电视啊，然后有时候就唱唱歌啊，包括当然不是特别声音特别大。对，因为我这个酒店它我旁边好像并没有住满人，然后加上我唱歌也没有说是很大声，因为我自己也在玩那个什么全民 K 歌的那个 K 歌王者赛，就可以跟不同的人匹配到就是 live 对唱，就还挺有意思的。
很好
对，那个挺有意思的，
多多介绍这些很有趣的
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玩那个剧本杀嘛，因为你知道我曾经约你去玩剧本杀，对对对，因为现在有网上的那种剧本杀的 APP， 我在上面也认识了天南海北的一些朋友，在上面就大家每天可能玩一两局剧本杀，打发一些时间。因为我回国，
那你推荐给我，因为你自从约我之后，我也去找了一些剧本杀的 app， 但是我进去看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没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你回头推荐给我，
那我给他们打一个不要钱的广告吧，就是那个百变大侦探。我觉得喜欢玩那个剧本杀的朋友的话，然后在疫情期间又觉得去门店玩可能会有顾虑，或者说因为门店的剧本杀其实我也可以给这个西雅图的剧本杀店打一个小广告，因为我也是他们忠实的顾客了，虽然现在回国了。就在 Bellevue 的话，其实也有那个剧本杀店叫 Chill 应该就在那个百家附近那个剧本杀店也是挺好的，他们的那个主持人呐、什么都会定期的做核酸，然后大家现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打本儿。我在离开西雅图之前也经常去他们那儿打本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本地的这个中国人开的店。然后但如果像我这样隔离期间没有办法出去打本，我就上那个百变大侦探玩一玩这个剧本杀，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打发时间，也可以跟人有一个互动，不至于就天天一个人在这个酒店。当然每天也会固定的时间跟家里的人那个视频一下呀，然后每天晚上跟他们聊一聊呀，这样子。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生活还是过得去，然后
做饭还蛮健康的，对不对？
对，我就是因为我是在上班嘛，所以其实那个就已经打发了大部分的时间了因为虽然现在是国内春节期间，但是因为我是给美国公司工作，所以我也并没有休假。我春节期间一个人在酒店隔离也没有什么休假的必要了，所以我就继续工作。然后我附近有一个花店，然后我还会就是在他那儿订一束小小小花，然后等这个花谢了又再订一束，这一束花也就人民币20多不到30，所以我觉得还挺 OK 的。
对，但是你的小小的环境里面有一束花，有花香，有美
的样子，对对对，
然后
对我还买了那个一个200多块钱一个很小的一个蓝牙小音箱，很 cute， 叫猫王什么的。然后那款蓝牙音箱的那个效果也不错，然后连上音乐 APP 每天就听听音乐干活啊，也挺好的。然后还搞了一瓶小小的那种就是插木棍的那种香薰，就让这个酒店里至少就是自己把它的环境搞得好一点吧。
所以说你的整个环境的话是非常的宜居，感觉你是把这个小小的酒店变成了自己临时的另一个家，整个环境很不错。
因为其实这个酒店它的那个整个格局是比较老式，有一点那种国企那种招待所的那种风格了，就并没有装饰的就是像五星级酒店那么的华丽但是就是反正我就自己把它的弄得稍微感觉看上去好一些，搞点花啊，搞点熏香啊，然后这个酒店其他方面我都很满意了。因为它虽然是看上去装修比较老式一些，但是还是蛮干净的吧。对，还是要给我这个酒店打一个大大的好评。
最重要的是可以点外卖，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要所
有
要回去的朋友们祈祷一下，烧一个香。
而且它这个酒店，它那个最好的就是它这个窗户外边的景色很开阔，是那个大学城，有大片的绿树，然后每天都有早上都有小鸟的那种叫声婉转的，很好听。然后这边是朝南的哦，对，其实我觉得回国的话，我遇到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机场的，包括酒店的，上海的，
对不对？
对，我都要给他们打那个100分，他们的态度和耐心呢，各方面都非常好。包括我上一次酒店和这次酒店的那个入住的时候遇到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好，他都会在有这个空房间的条件下就问你的那个偏好，比如他会问你想不想住那个朝南的房间，当然大家都愿意住朝南有阳光的房间了，那就住咯。所以而且包括他看到你就是如果有孩子，就是有上次我们有一个同行的人，他们是有一个小 baby， 那他也给主动的给那家人安排了一个套房。所以就是我自己感觉我遇到的这边的那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真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都是非常的好的。对，我也觉得给上海的这些防疫工作人员点个赞。对，
所以说是在这种不愉快当中，实际上大家每一个环节都在尽量把这个过程的不舒适度降到最低，还是挺感谢他们的。但我觉得你这么舒服最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静得下来比较能够宅得住的人。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就是我跟你说加拿大的那个朋友，他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位男士，然后他的心里住着一匹野马，你可以圈住他，圈不住他的心。他在上海隔离的时候，他就是大概到第八天的样子，他就实在忍不住了，他有一天就把门打开，然后就朝外面张望，就是看了好几分钟，大概十分钟吧，才把头缩回来。他说他就盯着那个电梯门看呢，觉得
那个我觉得看电梯门还不如看走廊，还不如看窗外，因为我们这边那个窗户也是可以打开的，透风什么的。然后当然不能打得特别大，但是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所以我每天也会开窗透透气，包括我窗外的景色很开阔，所以我也会多看看窗外。其实包括我上一次隔离是跟我的两个小孩还有我先生，我们一家四口住的一个房间，上一次也是大家都在工作，然后包括给孩子安排了一些网课，所以大家都 keep busy 吧。然后加上我们当时也带了瑜伽垫，在我们当时会全家人四个人一起在那儿做那个帕米拉，然后包括还带了一副那个棒球的那个手套。我儿子和我老公两个人也会在那个酒店房间里，就是大家互相扔这个棒球的那个接，就所以就尽量的就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所以上一次全家隔离的经验，我自己感觉也还是挺好的。对，嗯。
在这里啊，我虽然作为一个没有回去的人，但是我可以把我朋友的经验教训提供给大家。刚才伊娃说的这个看窗外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探头去看门，我那个朋友打开门看那个电梯门看了十分钟之后，他刚回去，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了，说你为什么要把头伸出来看门。然后我朋友说我就是想看看，觉得有点憋得慌。然后他说你的头那么，可能他的运气没有你那么好吧。然后那个管理人员可能当时有点不耐烦，说你头那么大吗？那个房间放不下你吗？你非得伸出来。他就只有打开窗户看窗外了。打开窗户看窗外的话，就没有人会管你。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意见，别去打开门。
是的，关键是走廊没有什么看头呀，就还不真的没有窗外景色好。
对，就寂寞嘛，就看那个电梯门，而且电梯门十分钟也并没有开。他是那种就是朋友很多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就这那个当时是14天的隔离嘛，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那你还有多久要结束你的这一次这个14天隔离呢？应该是你已经隔离了10天对吗？
我这个星期四的中午应该就能解除这个14天的隔离了，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就是后面假期的酒店会给我安排到哪儿。好像据说是会让你选择，
不可以选择。
好像是可以选择档次，但是也有人说完全没得选。有的人说可以分什么高档型和经济型和什么三个档次还是两个档次，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因为现在确实也。是这个政策比较新呢，好像是1月23号之后先从那个黄浦区开始试点的，所以像我们这个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他对于后面这个安排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要等上面进一步的这个细化。他会圈出来一批这个酒店专门用来做这个假期的隔离，然后至于哪些人去哪些酒店的话，他这个分配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机制吧。所以我自己想着最后7天就随缘了，能够分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酒店当然最好，要是分不到的话就也没关系，反正只要能点外卖就行。
那不点外卖我觉得你也会把自己安排得很好，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看你现在在隔离的期间你自己唱 K 玩剧本杀做瑜伽然后听歌看电影看电视然后买小花就过得很好。因为我之前听说过的这种隔离的状况大家都不太开心，觉得啊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之内要待很久，你是我看到最开心的这种隔离案例。然后就是你的所有这种生活给我一种感觉是啊，我觉得我也能够扛过去那种感觉才能破解。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我有两个小孩，但是因为这次就我一个人，所以其实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小孩啊，但是就是偶尔就是自己有一个独处的时光的话，我相信很多当妈的应该都有这个共鸣吧。对，就可能就是对，因为但是如果是带孩子隔离的话，可能就要有不同的准备了，包括你得想办法给孩子准备一些可以让他静下心来在隔离期间可以做的一些活动， 对，那个就不太一样啊。然后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其实作为成年人调节自己的心理也是比较容易的。再加上最后还是要谢谢那个小红书上那些分享隔离生活的那些人了，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隔离的生活，包括怎么让自己的隔离生活变得更具幸福感的一些分享，我在里边也是学到了很多。虽然有的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有的人还比较有洁癖，他会带上一些那个自己的这个床上用品啊。我这个因为行李有限，我就没有带啊。还有人会带那个折叠的那个电热水壶啊，因为我这边我看他们的水壶也很新，也很干净，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当然，可能有的人就是洁癖的，就反正就是大家多看一些这种分享，然后把自己觉得有用的、需要带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包括这个酒店的话，其实他有也可以那个送快递，所以来了之后我也在店买了一些东西，就。可能会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嗯，
对，所以一切的东西就是需要有计划。那
对
结束这个14+7就21天的隔离之后，你有什么计划呢？就是你应该就是要回北京了嘛，你会休假吗？
我到时候看情况吧，就是如果哦，我有这个电话进来，不好意思啊。
OK， 没关系，
想 mute 一下，不知道就
好吧。我们伊娃的电话接完了，回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你这个就是结束隔离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打算。
哦，好的好的。因为刚刚那个跟安娜也提了，就是刚刚接那电话，就是隔离工作人员提那个后续假期的安排了。其实现在就是假期每个区都有指定的这个酒店，你可以选择继续在松江的指定隔离酒店隔离，当然不是现在这家，另外一家，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去外区的这个假期酒店隔离，然后全程也是有专门的大巴来接。像上一次我们一家人去假期酒店还是自己在那个预定的这个车，所以现在就这种闭环转运其实也还挺好的。哦，不好意思，好像是没事，应该是我的那个订的餐到了，没关系。我刚刚说到隔离完的话，因为我是家在北京嘛，所以我肯定会到时候我的码转绿了之后，我第一时间肯定就要订那个飞机或者是火车回北京了，然后在北京跟家人团聚，然后对，就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打算了。
希望回北京不会再有什么加码的隔离或者是什么了，希望你可以非常
现在因为各种政策都是在根据情况变化的，然后北京因为现在冬奥会的原因，可能对于返京也是有一些要求，我现在反正也是密切关注，希望到时候能够顺利返京吧。嗯，
好，到时候把你所有的这些经验都写一写，在小红书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
看攻略了，
其实是这样，小红书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很多分享的比我好了。不过小红书就是说上面很多东西大家都要看时效性，因为很多东西就是之前可能是那个样子但后来就变了，所以大家如果自己要回国的时候啊，都是去搜最新的这个隔离的经验分享，然后就会比较有帮助。嗯，
你刚才有说到说你就是已经是他们是允许你在一定程度上选那个后续的7天隔离酒店对吧？
现在我也没有特别清楚，因为他们的意思好像就是我可以选择待在松江或者待在别或者去别的区，去别的区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指定去。
不可以在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不能不能，因为现在这个酒店就专门只是14天隔离的。其实我是觉得我当然我这个建议在这儿建议没有用了，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完全可以改成就直接21天在同一个酒店隔离，这样其实也减轻那个就是转运这些工作量吧。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所有人都要在这儿待21天的话，那可能现在的隔离酒店的数量就会不足，那它可能可以增加一些数量。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既然现在假期跟14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足不出户的政策的话，还不如就是减轻大家的这个转运的麻烦，就在一个地方待21天会比较好一些。嗯，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的所有隔离费用应该是你自己来负担，对吧？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那个我在松江区隔离是有两个档次，一个是200块钱一天还是250块钱一天忘了，然后这个地方是400块钱一天，就是档次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地方的档次也并不是说特别豪华那种酒店，那个200的是一个人才公寓，那个公寓的条件其实也还行吧，只是我对比了一下，我是觉得我自己还是愿意住稍微好一点点的吧。所以但其实大家也是有一般来说同一个区都会有两个档次的给你去选。嗯，
所以说基本上来说还是丰俭由人，而且并没有说贵到说不可以接受的那个地步，这也算是大家这个可以安慰的一点吧。比如说200多或者400多的话，总体说来我觉得还是在大家可以承受的一个范围内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因为其实这个隔离费用已经不是最大头的了，现在看机票可能更贵一些。
这样子的啊，今天聊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我是真的觉得我们这一期聊的节目干货满满，我自己在一边跟伊娃聊天的时候一边拿了一个小本在旁边记，我已经觉得我记下了很多东西，对我以后回国或者是干嘛的都有很多的一些帮助。那么也谢谢伊娃，然后同时也祝伊娃虽然说不能够跟家人在同一时空团聚，但是起码你们都已经回国了而且安全了，我觉得很好。然后祝你虎年快乐，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谢谢谢谢安娜，也祝你和你的家人新春快乐，然后虎年虎虎生威，一切万事顺意。
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也祝所有的即将回去的或者说是还暂时没有计划的朋友新的一年都万事如意。好了，那么再见，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再见。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